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yeah!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知不知道呢？在地球的表面哦，有一个点。有一个点的这个南北地理的位置表示法，它叫做纬度，另外一个叫做经度，那纬度跟经度呢，就是会一起使用来确定呢这个地球的表面上它某一点的精确的这个位置哦。也就是说呢，纬度它是一个角度，然后它的范围呢是从这个赤道的零度啊到这个南北极的90度啊。好，那当然你在地球上你就会看到一个 N 啊 S 啊，代表这个北纬或者是南纬，那纬度呢相同的这个连线就会形成了跟赤道平行的大圆，比如说赤道南回归线、北回归线、南极圈、北极圈都是呢特殊的这个纬线哦。
谢谢你让我可以看到这么好的动物，也让我很快乐。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独特性格，美好关系，欢迎来到自我探索时间。
好，今天呢在我们自我探索时间啊，透过呢绘本故事我们来认识这个世界。今天我们继续要读的就是站在伟人的肩上的看世界，听二十位的数学家说故事啊。那今天呢花儿姐姐要介绍的这位数学家呢，他是亚洲的数学家，是韩国的数学家啊。那他呢是计算出朝鲜纬度的第一人哦，好，是朝鲜人。好，他的名字叫做李纯之。好，李纯之，木子李啊，纯洁的纯啊，之所以的之，是1406到1465年的数学家。花儿姐姐呢就把他的故事啊说给小朋友听哦，他算是一个还蛮古老的一个人哦。好，我是对朝鲜科学发展有重大贡献的数学家李纯之。身为参议的父亲教导我，不管何时都要以亲近的心性来处事。当管理阶层腐败时，百姓就会挨饿受苦，并且因此背弃国家，这样国家就绝对无法长久存续。当时的天文学家或数学家都是中人阶层，是属于两班阶层的我还要在第一阶的。但是父亲从小就教导我要尊重所有的人，因此我从未对那些学者们展开傲慢的姿态，或者是摆弄无谓的自尊心。对我来说，跟他们交谈就是单纯的跟学者来对话，并且一视同仁的尊重。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人们总是愿意来倾听我的意见，并且跟我一起合作来创造出新的技术。当时的我正在钻研数学，认为数学必须成为发展天文学的基础，所以经常跟天文学家交流跟沟通。今年的雨下得特别多，许多田埂因此毁损，导致了农田的泡水，欠收状况严重，百姓们正面临着饥饿的困境。唉，这可是真是糟糕啊，难道我们没有更准确测量的天文台吗？多亏圣上爱民之心深切，学者们只要一聚在一起，就会自然地提到了百姓生活的大小事。在那当时，我们最关切的就是天文台的观测准确度。数学家们跟天文学家们共同讨论出来的结果，就是必须要建造一个准确的天文观测台。于是我们将意见汇整之后呈报给圣上。如果要得到准确的天文观测结果，就得建立一个天文观测台。我们目前研究中的简易台高度是8公尺，将可以比现在使用中的观测台测得更准确的结果。
是吗？那么大型的简易台要建在哪里比较好呢？
宫里面的景福宫、庆会楼和花池北边是最好的一个观测地点。其实在那个时候，在宫里面建造天文观测台可以说是一件荒唐无比的事情，其他的朝臣们也纷纷地表示反对，但是圣上在思考之后爽快地同意我们的建议。
那就照你说的去做吧，
圣恩浩荡殿下。虽然朝臣一如预期当中的群起反对，但是在圣上的一个助力之下，我们在宫里面建立了观测台，并且得以预测降雨量，以及根据不同的降水量来订定事前的对策。我所做的众多事情之中，最有意义的就莫过于测量了现今韩国首尔的纬度。跟我共事的伙伴们应该是受了前人们的研究结果影响所致，所以都认为地球并非平坦的模样。我们认为朝鲜是位在呈圆球状的一个地球上头，同时也是产生了朝鲜究竟是在地球哪一个位置的疑惑。
一定不是在中央，因为我们朝鲜四季分明，既然四个季节特色如此明确，那不就表示我们朝鲜位在了圆球状的地球表面的某处吗？
于是我认真地开始尝试计算地球的纬度。
你想要找出朝鲜的位置，你以为自从建立了天文台之后受到了圣上的宠爱就可以这么乱来了吗？
许多大臣都嘲笑我的想法，但那些和我一同负责天文台业务并且同样研究数学的学者们可不同，他们不止肯定我的想法，并且深信我一定能够推算出朝鲜所在的位置。
我们相信你一定可以算出朝鲜的所在位置，只要有能够帮忙的地方，我们一定是义不容辞的，请您尽管的告诉我们。
谢谢你们的心意，多亏有你们的救援，我一定会更加努力的。
每当我失败的时候，我就会想起伙伴们，同样的，我也未曾忘记了圣上对我的信任，大家的鼓励对我而言是一股强大的助力。经过了数年之后，我终于是计算出我国的纬度，但是圣上却不相信我所研究出来的结果。
Thank you.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自我探索时间啊，花儿姐姐读到的这个故事呢是来自韩国的李纯之这个数学家哦。好，那他呢好就已经算出了就是韩国的这个纬度，但是圣上呢却不相信他。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花儿姐姐啊继续读给小朋友听哦。经过了数年之后，我终于计算出我国的纬度，但是圣上却不相信我所研究出来的结果。
啊，你说我国位在北纬38度上，你算出来的数学是太复杂了，我无法理解。虽然我也喜爱数学，但是看不懂你的公式，根本就没办法确认你算出来的是不是正确。
就连我一直最信任的圣上都无法相信我计算出来的结果，让我感到非常失望。但是我仍然努力地去了解他们的反应，因为所谓的数学是必须经过许多人的验算，并且得到相同的答案才算是获得证明。然而现在我所计算出来的这个结果，除了我以外却没有人能够计算得出来。虽然现在我的研究结果无法获得认同，但我相信总有一天一定能够获得大家的肯定。不久之后，从中国引进的天文书籍里发现了内文，记载了朝鲜的纬度是北纬38度。我在天文学以及科学还有力学等领域所留下的成果中，最重要的就是为了改善百姓的生活而促成了标准化的测量方法。我所制定的测量法是可以测量土地长度以及测量豆子和大米重量的方法。在百姓生活之中，最为人所需要的就是与人交易时使用了统一的重量以及大小的基准。事实上，以前虽然有升与斗的计量基准概念，但是随着量测碗的大小不同，得到的结果也会产生差别，所以我认为必须要有统一的测量标准。要怎么才能够让这些基准定为统一的规格呢？首先，谷物由于重量的单位各有不同，所以我认为比起把重量标准化而言，用体积来统一规格会比较好。我认为如果定好了准确的体积，并且可以把可以容纳的一定体积的容量的单位设成一升的话，这样百姓们在进行买卖时就可以做出精准的交易，而且当体积标准化之后，在收取税金的时候也能够精算出正确的数量。由于当时各地所使用的体积单位都不同，所以连带导致每个地方的升容量也有差异，所以在计算的时候常会发生问题。四角形箱子是一个六面体，而从六面体拿掉其中的一面之后所成的箱子，作为测量用的容器时就称为升。而由于每一面的厚度或大小哪怕只有1公分的差异，也会造成了体积有所不同，所以一定要格外的细心去计算。只有计算出箱子的适当的厚度与大小，才能够制作出能够准确测量升容量的箱子。对此，我和学者们经过了无数次的实验之后，终于得到了结果。随后我就把经过规格标准化的升容量禀报给圣上。
你果然很了不起啊，请你现在马上将你们所定出来的一升的容量告知全天下，让百姓们以后能够进行正确的交易买卖。
获得了圣上的许可之后，我们终于可以把一升的容量规格统一，并且推行到全国。虽然现代的测量单位多使用公克，但是一些长辈常使用的升或斗，就是出自于当时我们所定的容量测量的单位，并且流传至今。能够制定人们每天使用到的体积以及数量测量基准，是我最开心的事。其实我国在数学上的表现一点也不输其他的国家，但是当时我国欠缺与海外的交流，只能够透过自身来发展取得进步。我们所研究的物品容量测量法、体积测量法等，大部分都已经不再为现代人所使用，这点虽然有点可惜，但我仍为那群努力求得发展的学者们感到骄傲。我认为未来能够把我国的数学推向国际舞台的推手就是你，而且我也要像过去支援我的圣上跟学者同事们一样为你加油，因为我知道你一定会拥有比我更杰出的数学才能。好，小朋友， 你知道李承之呢，其实在他的妈妈过世之后啊，他曾经想要辞官去守丧三年啊。那所谓的这个三年丧呢，就是在爸爸妈妈过世之后，在父母这个坟墓附近啊去守丧三年，这是韩国的一个传统的风俗。那李承之呢，其实他从小就体弱多病哦，他爸爸妈妈都没有放弃他，而且呢是非常用心的照顾他，所以呢孝顺的李承之呢，他就一直非常感谢爸爸妈妈的教育之恩。不过呢，因为他身为当代非常优秀的一个天文观测师啊，所以呢他就受到了世宗大王的一个宠爱。那么在辞官不到一年之时，又被圣上呢召回这个朝廷。所以在极度重视尽孝的那个年代哦，不管这个李承之呢他有没有进这个三年丧，把他呢重新召回。所以可以看到世宗大王真的很重视国家所需要的人才哦。小朋友，今天呢我们介绍的这个数学家叫李承之。李承之呢真的是很孝顺哦，爸爸妈妈。 圣经当中呢，其实有一条诫命啊，就是耶稣呢他所说的这个诫命，他说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我们的神啊。那他说这个诫命呢是第一而且是最大的，那其次就是要爱人如己啊。那小朋友，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好，爸爸妈妈呢好对我们的爱，好，就好像呢，好，如果说你的爸爸妈妈是很爱你的，他就好像呢是上帝呢好对我们的那样的一个看顾，好，赐给我们这么好的爸爸妈妈。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呢爱耶稣，我们就要学会去爱我们的爸爸妈妈，而且呢就像这个李纯志一样啊，如果尽可能的好，我们可以去孝顺我们的爸爸妈妈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这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浩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